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在牧羊团契弟兄姐妹带领中一起来歌颂敬拜他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彼得后书的话，今天来到第二章，我们先把这一章的经文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地灭亡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，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，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，正与你们一同坐席，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，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，是狂风吹逼的雾气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，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，因为他们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他们晓得义路，却竟背弃的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今日让我们的心在你的殿中歌颂敬拜你，愿我们所献上的蒙悦纳，今日将你的话赐给我们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求你的灵开启众人的心，叫你今日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，在你的光中被你来引导和帮助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能够知道你话语中所告诉我们的，能够体会明白你的心意，也能够知道在这世上当如何的跟随你。听我们的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我们上次提到彼得后书第一章，彼得后书是彼得在被殉道之前写的一封信，是一个彼得的遗书或者遗嘱，这是一个要紧的事。在一个即将离开世上的一个使徒，他服侍了主三十多年之后，那么用他的心啊，最后的话告诉门徒，他说他要提醒我们这些事，那么要不断的提醒，使他在离开世上以后，我们仍然能够彼此提醒这些事。上次我们提到这些事是什么？这些事就是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最要紧的事，要结出果子，使荣耀归给神。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，最要紧的是生命要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，这个是不能够欺骗的，不能够在当中有虚假的。你结出什么样的果子，那么我们自己心中就要去思想，就要去思念。那么彼得后书要紧的是彼得提醒他们要结果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活在一个黑暗当中，他们要受极大的逼迫，在这个逼迫临到的时候，他们要更加的谨慎。所以彼得在第一章后面就讲，他说我们有先知更明确的那一个预言，好像灯照在暗处，所以我们活在黑暗以后的时候，等候黎明的来到。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话要有信心，要有坚持，等到晨星在我们身上出现才是好的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是那一个真真实实的盼望，使我们满了被光照的心，走在这一条啊蒙主引导的路上。但是经上的话应许是在那里，但是人在解释心上的话是要当心的啊。圣经的话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，所以解释的人呢，不可以随着诗意解说。所以彼得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要继续往下讲的时候呢，就谈到一个要紧的事，一个黑暗的世代，我们要结果子归荣耀给神，我们有明确的盼望，但我们要有信心去等候。这信心是被试炼的信心，是活在征战中的信心，是一个被考验的信心。所以在当中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，人会怎样？我们在难处当中，我们都希望赶快过去；我们在困难当中，我们都希望赶快解决；我们在艰难当中，我们都希望有希望、有盼望、有路可以出来。所以当上帝的话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谨慎了，特别是解释的人要谨慎。今天这段话虽然是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其实要紧的是对每一个做解释圣经的人说的。我们做先知讲道的人，做教师教导的人，是我们这些传道人，我们要当心，要非常的当心。因为我们很容易把私意，自己的意思加到神的话里面去，这当中我们就变成一个阻挡神话语的人。所以听的人要慎思明辨，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弟兄姐妹讲的。有人有感动起来说话，那么你们就用心听，不是他讲的话都对，你要慎思明辨。那么慎思明辨，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所以今天的道是对每一个要紧的事，每一个弟兄姐妹讲，更要紧的是对我们做先知讲道的人，做一个引导弟兄姐妹的人来讲，是更深更要紧的话。那彼得就讲，将来一定有，将来一定有假师父假先知起来，那么呢，假师父假先知呢，会引进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。他讲到他们的特征，但是这个蛮有趣的话，或者很有意思的话，如果一个假先知假师父他们口头上不承认主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分辨了，不是吗？我们怎么会被迷惑呢？如果他们不承认主，我们就知道哦，这是假的，是不是？ 但是他会不承认主吗？口头上会不承认吗？其实不是的，他们口头上是承认，实际上不承认。这个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，将来有假先知起来，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，所以你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他们口里称耶稣是主，但是呢，耶稣有没有真的是他们的主，这个才是关键，才是重点。许多人的信仰称耶稣是主，那么自己是主，那么这个彼得讲，那么引进异端，其实就是跟原来的信仰没有两样。原来的信仰是什么样？用我自己做例子，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如果我妈妈要去进香团进香的时候，就会想带我去。那么带我去的时候，我就会问了，哎，为什么来这个庙不去那个庙？哦，这个地方这么多庙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我妈妈就会说，这里比较灵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，你拜的这个，啊，我们家那边也有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？到处都同样的拜同样的神明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跑那么远？哦，那他的意思说，这代表他很诚心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又比较灵。好了，那就去拜了。那第二年又要进香的时候，哎，我就他换了一家了。那为什么换？啊，因为不灵。去年求的不灵，所以今年就怎样？换一家。那么谁做主？其实就自己做主。表面上是称神明是主，是求他，但是是怎样？是要神明你要听我。你不听我，我就怎样？我就换一家。其实口头上称耶稣是主，但是呢，实际上耶稣有没有做主是两回事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分辨的，带领的人他称耶稣是主，耶稣认同吗？马太福音耶稣讲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不是一个人嘴巴说主啊主啊他可以进天国，耶稣说不是，你到了耶稣那里，耶稣就看你是真的让他做主吗？如果你真让他做主，那么他的话我听从吗？我真的让他做主，他的意思我照着做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不要说耶稣你是主，我们只能说主求你赦免我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征，外表认不出来，但我们要仔细的分辨。第二个，彼得用了很多这样的话，他们邪淫的行为，贪心取利，随从肉身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的说夸大的话，那么等等的，还把别人引诱，应许人自由，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。彼得讲了很多这些话，你把它综合起来，就是他们放纵自己的私欲，照着自己的情欲走，里面藏的是贪心，是贪婪，是贪婪。犹大叔就讲，这些偷着引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实际上是自己做主。犹大叔讲很清楚，他们实际上自己做主，但却不认独一的主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要分辨真假先知，第一个先去思想要紧的两件事，谁是他们的主，谁才是他们的主，是他们自己做主，还是基督耶稣是他们的主？那你说他们，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他们的主？那么你就看主的话他们听吗？你们就看李牧师，耶稣的话他听吗？知道吗？如果耶稣的话我不听，你们就叫我假先知。这个很明确，谁是我的主，谁是我的主？不是我喊的那一位，是我听从他的话的那一位才是我的主。第二个，他们追求的是什么？他们追求的是什么？ 或者他带领人得着的是什么，这才是要紧的。我们要得着什么？我们在这里聚集听主的话，我们要得着什么？我们在生命中要紧的是什么？不要忘了彼得劝我们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情，结果子归荣耀给神，结果子归荣耀给神。所以分辨假先知，你去看他们的身上谁是他们的主，他们追求的是什么，他们带领弟兄姐妹得着的是什么。假先知不仅自己必然的结局是灭亡，他也引导别人灭亡。所以彼得上面讲了一些话，他们自取速速的灭亡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速速来到，他们已经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么他们行败坏，他们如同行不义的得不义的工价。彼得讲了一堆这些话，就是强调一件事，假先知假师父他们必然要受审判，必然要受刑罚的审判，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。灭亡是他们当得的，好像做工的怎样得工价，做工的得工价，必然的，没有办法逃脱的，这是假先知必然的结局。所以他用这个来提醒我们不要轻看。所以他又举了三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没有宽容，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，这是第一个例子。我们不晓得天使犯什么样的罪，但上帝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把他们丢在无底的坑中等候那末日的审判。第二个例子是上古世代洪水临到不敬虔的世代，挪亚一家八口得了拯救。我们知道这是洪水，挪亚洪水的例子写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。那个世代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所以上帝就吩咐挪亚造一艘方舟。那么挪亚造方舟的日子，上帝给人悔改的机会，人没有悔改，所以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索多玛俄摩拉也写在创世纪，那么这两个城上帝找不着十个义人。亚伯拉罕跟上帝求，有五十个义人你毁灭这个城吗？上帝说五十个我可以放过。亚伯拉罕想五十个有点冒险，四十五好不好？上帝说四十五也可以。亚伯拉罕说那么四十个好了，上帝说四十个也可以。然后亚伯拉罕就讲三十二十十个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不敢再往下求，知道吗？再求下去有没有，还有没有公义？没有。你是上帝的公义放在哪里？所以亚伯拉罕觉得十个应该有把握了，对不对？两个城的人加起来找不到十个在上帝眼中的义人，所以两个城被毁灭了，只剩下罗德这个人只是为别人的言行忧伤，上帝就怜悯他。上帝何等的怜悯，只看一个人的心到底有没有向着神。彼得引用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，上帝不会无止境的宽容人所犯的罪。所以使徒保罗是上帝在容忍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恩典的日子，上帝希望人悔改，人悔改。但是如果信徒不分辨而受迷惑，彼得说他们原来认识主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被缠住制服，那就更不好了。甚至彼得讲倒不如不晓得为妙，那彼得就用犹太人很重的话讲，狗跟猪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，不洁净的，你无论怎么对他，他回到他的本性里面。所谓不洁净，就他本性没有改。这里讲到的就是，如果一个信徒受这些假先知假师父所迷惑，那么假先知假师父必然灭亡，那么这些人也跟着怎样？跟着灭亡。所以彼得就这些人就用了几个比喻，他说这些人像云雾飘渺的，像无水的井，像狂风吹劈的雾气。所以他讲的是什么？这些人没有实质，就好像 你看到云雾来了，以为要下雨了，结果就没了，散去了。你看到一个景，你很开心，觉得前面有景了，结果你打开来一看，里面没有水。所以他说，他应许人得好处，但最终没有得着。如果应许人得好处，最终没有得着，人还会听他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重点不在那里，重点是什么？他应许的好处将来是没有的，他应许人的好处将来没有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我们就要思想了，这些人讲的神的应许的好处将来在天上还有吗？主耶稣说我们要积财宝什么在天上，要思想的是这些应许将来是在天上要给我们的吗？要思想的是这些是对人的怜悯，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吗？要思想的是这是神的爱临到我们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在想到这些好处的时候，都要思想的是这是不是以天上的事为念，还是地上的事为念。所以主耶稣一直讲，你们我们要思念的是天上，是天上，要积财宝在天上。彼得在前书讲，地上的像什么？像草，像 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所以许多时候假先知假师父应许人的是什么？是地上的。我不说地上的不好，而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的眼目专注在地上，我们就忽视那天上的事，忽视那天上的事。做我们基督徒听这些话，我们就要用心去分辨，要不然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无水的井。他们所给的没有办法脱离污秽，里面的败坏没有办法胜过。许多人给圣经的知识，知识不能使你脱离污秽，知识不能使我脱离败坏的瑕疵。律法师文士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对圣经是很熟悉的，很熟悉的，但他们有脱离败坏的瑕疵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在主的时代持守律法的人脱离污秽了吗？没有。你想，我们可以想主给我们的例子，不要说法利赛的，我们讲那个少年人的官，少年人的官跑来见耶稣，就跪下来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耶稣就问他诫命，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就一条一条问，他就一条一条说有遵守。主耶稣很奇妙，只跳过一条，就是什么？贪婪。跳过了，跳过了。所以他就说，好，那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再来跟从我。那个犹太人的官就怎样？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持守外在的诫命，除去不了他里面贪婪的心。刚才我们讲假先知就是贪婪贪心，你除去不了，那是一个罪，罪作王的心，除去不了。所以假先知假师父并没有叫人真实的脱离污秽，脱离里面败坏的瑕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真正脱离败坏的瑕疵开端是什么？是悔改。主耶稣一出来传道，第一句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彼得对当时的犹太人讲道，他们觉得扎心，他们说我们要做什么？彼得说什么？悔改，悔改，悔改，接受洗礼，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悔改是一个开端，悔改是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，所有被责备的主子跟他们讲一件要紧的事，就是什么？悔改。 悔改是使我们回到跟从主的路，悔改才使我们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。所以假先知假师父呢，他不会谈这些的，他不会谈这些的。不仅这样，假先知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彼得刚才讲，他们后来的情况更不好，倒不如不知道为妙，因为不知道还知道自己是不信的人，还有机会想要思想有没有福音，对不对？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最可怕是自以为有信，自以为有福音，自以为是基督徒，自以为为主，等到你跳天堂的门口，耶稣说的那一句话叫做什么？我不认识你。其实没有比这个更可怕，不是吗？没有比这个更可怕。但彼得这个不是他这一次讲的，其实这些话从耶稣的身上得着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这样讲，污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这个污鬼就讲，我回到我出来的屋里去，到了那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拎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，都进去哦，住在那里。那耶稣说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的，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这些话是对谁说的？是对这邪恶末后的世代说的，特别是对那些原来认耶稣是主的人。原来认耶稣是主的人，主把他里面清洁干净了，清洁干净，彼得就讲这些人啊，是不是清洁干净了，打扫干净了，但圣灵没有住在里面，耶稣没有在他们的心中做主，耶稣没有在他们的心里做王。可怕的事情来了，原先被赶出去的鬼找不到地方，就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，一发现自己出去玩了一阵子出来，这里呢竟然有人帮他装潢好的，所以他蛮有义气的，还找了七个同伴来快乐的住在里面，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住。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光景，耶稣讲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这邪恶的世代就是这样，这邪恶的世代就是这样，这邪恶的世代要把我们纯正的信仰变成这副样子，借着谁？假先知假师父。所以基督徒要当心，传道的人要更加的当心，我们带领弟兄姐妹往哪一条路进去。所以主说引到永生的那条路，门是窄的，路是什么？小的。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周报里面讲到假先知为什么容易迷惑人，我 引用的一些经文都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，因为那个经文很多，但是我把它整理给弟兄姐妹，都是从先知书上这些出来的。假先知把人带入一个符合自己期待的思想或情绪之中，以为这样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，或者给人一个方法，你用交换的条件可以得着祝福，这是假先知常做的，假常做的，不是引导人到上帝的话当中，而是引导人到什么？到自己的期待当中，不是引导人去顺服上帝的话，而是引导人符合自己情绪上的期待，这是假先知常做的事。第二个，他对人的罪避谈或避重就轻，那你就不知道问题的症结了。问题的症结总是把我们的问题推到环境，推到人，推到历程上，而不去看自己内在的问题。还有呢，还有一样，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。主耶稣跟少年人的观讲得很清楚，他要付代价的。你要跟从我，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再来跟从我。 主耶稣讲的话是针对这一个少年人的关问题的症结，他真正的需要，你不要直接套用在你身上啊。我们跟他的问题会不一样。假先知不会叫人真正付代价去顺服上帝的话做行动的，不会的，他只会用交换的条件做的。所以彼得讲的这些话，我在说不是他自己讲而已，这主耶稣讲过的话。所以我就用马太福音主讲的这个话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主最后登山宝训的最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，是残暴的。那我们怎么认出来？主耶稣说，你要认他，你就从果子去认，果子去认。好树就是好果子，坏树就坏果子。荆棘不能摘葡萄，蒺藜不能摘无花果。主耶稣说，讲你很清楚，就去看他们的结局，就是被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主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怎样可以认识。所以我们要慎思明辨，当他们引用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你要仔细，你要去看那个话引用出来上文是什么，下文是什么，那个话引用出来整本圣经的意思是什么，要当心。我说过了，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魔鬼有没有引用圣经的话？有。引用圣经的话不代表是出于上帝要跟你说的，了解吗？你要看引用的上文下文，那引用的正不正确，这叫慎思明辨。慎思明辨。还有假先知会跟你讲说，我是有感动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很容易讲，知道吗？我有感动，我有从神来的感动，我读经很有感动。问题是两个困难，你怎么知道那感动是从神来的，还是从撒旦来的，还是他自己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不分辨很可怕。我用列王记上十三章这个例子讲，耶罗波安自己设立的祭坛在那边献祭，不让百姓回耶路撒冷献祭，他是北国的王。上帝就差了一个小先知，年轻的先知去警告他，他不听，手一伸就枯干，对不对？那小先知为他祷告，哎，就好了。好了，宣告完了上帝的审判之后，小先知上帝吩咐他不可以留下来吃饭，也不可以怎样喝水，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。然后他就回去了。在伯特利有一个老先知呢，听到儿子回来跟他讲这件事，他就马上骑着驴去拦住这个小先知，对不对？他说他跟他怎么骗他，哎，我上帝叫我来，哎，请你到我家吃饭。哎，你看他用谁的名？神的名。他说我有神的感动。那小先知说不行啊，上帝说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啊。他就说我有感动啊。你如果不分辨，小先知就怎样？小先知实在说实在的，肚子真饿，知道吗？赶得路去，然后呢从还赶在王面前讲这个王不喜欢的话，紧不紧张？压力大不大？消不消耗体力？又不可以喝水。所以他真需要喝水，真需要吃饭啊！上帝竟然啊改变主意了，太好了。他就去吃喝了。吃喝的结果是什么？一出去就被狮子怎样咬死。感动从哪里来？你我怎么分辨？不是人跟你说我有神的感动就是神的感动。还有一个，真是神的感动就对吗？我再讲个例子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章，使徒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感动？有。他知道圣灵跟他讲他回去的时候要受逼迫，要受患难，要被捆绑，对不对？其他的人有没有受感动？有。 好几个先知受感动，一个从亚加布也受感动，对不对？腓力的五个女儿也在那里都受感动，都讲这件事，感动都对，没错吧？都是保罗，你回去的时候你要被这样捆绑，有没有？他不是拿一个绳子把自己捆着吗？但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解释，重点在解释。保罗怎么解释？保罗的解释是，上帝是预先告诉我，让我以好好做预备的心去面对这个苦难。他们怎么解释？他们说，哎呀，这样太苦难，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，知道吗？不是感动而已，不是分辨感动而已，还要知道怎么解释。但是呢，我只要跟弟兄姐妹讲重点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如果你说我要去分辨，我怎么分辨？事情还没有发生呢，是不是？二十几年前母堂要拆重建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是长老，就有人跟他就跟我说，他从神来的感动，怎样怎样会发生什么事。李长老啊，苦口婆心的跟我说，那么就说不要再盖了，不行，盖了，不能盖了，你们要把钱留下来了。我如果去跟他讲说，某人啊，你这感动我怎么知道从神来的，哇，他一定更加的这个不放过我。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我们要分辨，我们要分辨，不能听他的话。听他的话，我们母堂现在会这样吗？不会的。所以怎么分辨？不是去分辨他的感动，不去分辨他的解释而已，更要紧的，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，看他的果子。你告诉我这些话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知道你是一棵好树还是一棵坏树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要看你的果子。好树要结好果子。保罗告诉人的话，彼得告诉人的话，使徒们告诉人的话，用什么做见证？用他们生命的果子。一个传道人用什么为自己的道做见证？我在说生命的果子，不是你行的神迹异能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在说不是。你见证你的道最要紧的是你生命的果子是什么？然后不仅你自己要结生命的果子，你也要带人活出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。所以主耶稣讲，你说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。那些人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？哦，这个话我们讲过很多次。传道就可以代表他讲的是对吗？很可能知识上是对，基督徒都可以传道，我们也都可以赶鬼，因为没有机会，有机会我们都可以赶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，知道吗？鬼一定怕你，但是你赶不出他，因为你怕他。只要你不怕他， 你一定可以赶出他，因为你里面的比他大。但行异能我不敢说，行异能我不敢说，我们真能行异能吗？太难了。这些人说，我可以赶奉你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行异能。你看他一直讲我是奉你的名哦，那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作恶，是传道作恶吗？是赶鬼作恶吗？是行异能作恶吗？不是，是用这三样东西把人领到灭亡去了，把人领到灭亡去，很可怕吧？所以主讲，遵行父旨意的人才能进。所以到最后，谁是遵行父旨意的？就是你我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？审判的时候，工作不能取代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也不能隐藏。这是我们最终最终要紧的事。所以主耶稣在这个 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最后讲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建立在那一个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不倒塌，这个叫什么？叫考验。基督徒活在世上是活在一堆的考验当中，有私欲的诱惑，有撒旦的迷惑，有世界的诱惑，有很多的考验，我们能不能靠着主得胜，这就是我们的考验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房子，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？是不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房角石？是不是我们靠着主，有圣灵住在我们的这里面？这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。所以今天我用这一段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的话，这段话对我们传道的人来讲是非常重的话，因为我们到底把弟兄姐妹带往哪一个方向去？带往哪一个方向去？不在于我们对圣经解释到什么样的地步，而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生命到底如何。所以你们一定要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守望，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属灵的各样的征战当中，我们也彼此在主里面互相的纪念。所以假先知在这世上容易吸引人，因为他们讨好人，说人所期待的，好被认同，从身上取利。所以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，那些假先知一直跟他们讲平安的平安呢、啊。假先知一直跟他们讲，我们有圣殿在这里，我们有圣城在这里。耶利米这个真先知真可怜，一直被拒绝，也被打，也被关，也被下到那个井里面去，几乎丧命。假先知没有把人真正的问题显出来，没有给人真正解决生命的问题，他给人的是什么？给人是以为人以为有效的方法，满足人的情感上的感受，让人觉得有希望。但是那个是什么？那是无水的井，那是飘渺的云雾，一下子就怎样散了，散了。以西结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，假先知就说什么？假先知就跟人说，很快的，很快，两年后我们就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就假先知啊，符合人的期待啊，被掳的人真想要回家，所以你说两年后我们要回家，另外一个说我们永远回不了家，你听谁的？你我的本性听谁的？假先知符合人，符合社会的潮流，甚至跟政治势力结合，这个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很清楚，甚至在过去教会的历史也很清楚，也很清楚，如今也没有两样。他们高举神的名，自以为战难不临到，却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。然后假先知让信徒觉得有路可走，然后甚至有很多神迹奇事为佐证，这是我认为最可怕的一件事，让跟随者活在虚假中而不自知。这件事情我一直不在想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突然把经文引出来，在以西结书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还不知道悔改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的心有多痛。所以上帝讲的这个话，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聚居的人，外人还与我隔绝，把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。上帝说，我耶和华就讲，我自己必亲自回答他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，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，我也必向他伸手，将他从我名以色列中除灭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，这是上帝自己说的。我可怕吧，既然这些人去求问上帝，上帝有没有回答？有。可是回答是救他们还是让他们灭亡？灭亡。有些时候我读这话就，上帝啊，你不能怜悯他们一下吗？这只是告诉我们上帝的震怒到了极致，就是人既然执意灭亡，上帝就让他怎样 活在灭亡中而不自知。你要问好，我就让你看见；你要得，我就让你得。这里神讲得很清楚，我就让你得。你想问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说我是从神得的，对，你是从神得的。其实这些话在列王记也出现过。以色列败坏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我派谁去？”谎言的灵说：“我去。”有没有？谎言的灵说：“我去。”谎言的灵去到谁那里？先知那里，让先知说谎而不自知。让这些先知说谎言而不自知，因为什么？他们说我们从神那里得感动。圣经有没有记载这样的人？有。你看那些先知跟耶利米对抗，他们觉得我们真的是有感动啊。其实这些先知真的有感动，他们没有骗自己。你看到那一个跟阿摩斯先知对抗的，他真的有感动，但可怕的在这主讲的这段话，你已经离弃上帝了，你还要挂着上帝的名，上帝就让你活在灭亡当中而不自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讲了这些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提的最后的就是彼得殉道前的遗言。他知道将来就是有人会讨好人，说人喜欢的话，那么不照着真理走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？所以让我们一起，无论我们是传道的听到的，我们好好认识圣经，好好去分辨圣经讲的是什么，好好分辨福音到底是什么。第二个，好好的生命上追求，追求结那个好果子，就是主的荣耀跟美德。主的荣耀跟美德，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。好好的认识主所带领我们的那一条道路，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主的话立定在天，不会改变。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偏离的堕落的人，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被人迷惑、被人所骗的人。我们传道的人，做服事的同工，我们也要当心谨慎，不要变成假先知而不自知。这些都是可怕的话，这是彼得即将过世之前告诉我们的话。我们今天一同领受，一起在主面前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来，好好成为我们自己的见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使徒彼得当他在离世之前，他又回想起当日你所讲的这么要紧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当心不谨慎，这个世代何等的邪恶，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的，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迷惑人。主啊，我们都要更加百倍的当心谨慎，求你保守眷顾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当中更加的警醒自己。主啊，是的，好树要结好果子。主啊，当然将来你到我们身上找果子的时候，求你怜悯我们，真正依靠你的大能大力，能够跟随你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来。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，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困难当中，或顺境或困难，我们的心总是向着你，我们的心总是在你圣灵的光中，我们的心总是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单单仰望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